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曾经有人问主耶稣这样一个问题：得救的人少吗？你的答案是什么呢？很多基督徒认为得救是很容易的，只要相信耶稣就行了，所以得救的人会很多。但主耶稣的答案却是出乎我们意料。他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将来有很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如果得救是容易的，为什么很多人想进天国却又进不去呢？究竟得救是容易还是困难呢？我们一起来收听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5讲，题目是要努力进窄门。
我们继续看主耶稣的登山宝训。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我们打开马太福音第7章13到14节，这里说道：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我们也看路加福音13章23到24节。路加福音13章23和24节说：有一个人问他说：主啊，得救的人少吗？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两段经文并非完全一样，但却讲明了同一个道理，就是得救不容易。我们今天要专注的是马太福音7章13和14节。来到马太福音7章13和14节，主耶稣登山宝训的教导就接近尾声了。查考到这里，你会发现遵行登山宝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深入明白第7章13和14节之前，我们先来掌握一下第7章的思路。在上一篇信息，我们看到了神是永活真神，他答应会回答我们的祷告。主耶稣非常关心我们有没有祈求，因为你不求就得不到，所以他鼓励甚至命令我们去向天父求，除非我们祈求学习与神同行，否则属灵生命就会一贫如洗，经历不到神是永活的救主。有些基督徒只是头脑上相信神，却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神，所以他们总是对神半信半疑。祈求也是有条件的，就是马太福音7章12节所说的必须遵行神的旨意。这个条件难不难呢？这就在乎我们的回应了。 为什么通往永生的路这么窄，这么难走呢？难道神喜欢苦待我们吗？为什么他不把做基督徒的条件弄得容易些呢？感谢神，主耶稣总是实话实说。我发现主耶稣从来不用花言巧语来诱惑欺骗我们。他说，你想跟从我，非常欢迎，可是我要告诉你，这是一条艰难的路。遵行神的旨意难不难呢？这很大程度是取决于我们。我们喜欢我行我素，习惯了悖逆任性，所以很难遵行神的旨意。有时候我观察小孩子的举动，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自讨苦吃。他们受苦完全是任性的结果。今天早上，我的小女儿穿上了一件漂亮的红色裙子，可是问题是她觉得这裙子有点短，现在流行长裙子。你以为这个年纪应该不会在意裙子长短吧？你错了，她抱怨裙子太短了，希望裙子加长一寸或者半寸。妻子说，可是家里没有这种布料了。女儿就在那里闹个不停，妻子便说，好吧，换另一件。换衣服的过程真是痛苦，女儿赌气死性子闹了一阵，终于在呵责声中换上了另一件裙子。为人父母的当然都希望把孩子打扮得漂漂亮亮，为什么女儿不明白我们也关心她漂不漂亮呢？她担忧什么呢？可是看看她的举动，似乎父母完全不关心她的衣着，所以她必须挺身而出。我们特别善于自讨苦吃，为什么每当主吩咐我们做什么，我们总是抵触、抗议、反驳、抱怨呢？你以为神不关心我们吗？正因如此，主耶稣在前文教导说，难道你不知道天父关心你、爱你、看顾你吗？他的旨意是为了你的益处，为什么你遵行神的旨意这么难呢？为什么要抵触、坚持己见，结果自讨苦吃呢？神的道路并不难，我们之所以觉得难，是因为坚持己见。其实神的道路真容易，他说走这边，你不要争辩，就对主说，主啊，既然你这样吩咐，我就这么走。可是我们总是喜欢反驳。看看主耶稣的教导，他说，敌人打你这边脸，要把那边脸也转过来让他打。人的反应是，绝对不行，我可不愿意这样做。我们觉得这样做太不理智，太危险了，别人会看我们好欺负，骑到我们的脖子上来。在这个世界必须打拼，这种教导太不现实了。结果没有人遵行主耶稣的教导。为什么不说，主啊，既然你这样吩咐，那我就这样做吧。为什么你不实践这个教导，看看结果会如何？不妨试一试，看看别人会不会骑到你脖子上来。可能你会很惊讶，原来那些假设根本不会发生。一旦遵行他的教导，你就会看见神的大能作为，看见别人的生命竟然因你而改变。大卫·威尔克森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十字架与弹簧刀》。书中分享到，有一天他决定亲身实践主耶稣的教导，他便去了流氓黑帮聚居的地方传福音。结果如何呢？结果很多人都信了主，得到了救恩。为什么总是对主耶稣的教导诸多刁难？ 把一切都弄得很困难呢？不妨去遵行，看看会有什么结果。第一步当然不容易，万事开头难，而一旦去遵行，就会看见神的荣耀，别人的生命竟然改变了，神的大能进入了人的心，你不禁要赞美神。可是我每每听人讲解登山宝训，都是讲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用来抵消抗拒主耶稣的教导，仿佛在说这种教导行不通。你怎么知道行不通呢？你试过了吗？你没试过又怎么知道呢？很明显，你根本不愿意去遵行，这才是实话。为什么不实话实说呢？可能你会说，头脑简单的人当然可以靠信心生活。主耶稣说，天父会看顾天空的飞鸟，地上的百合花，可是我既不是百合花，也不是飞鸟。这种教导对花鸟来说当然没问题，可是我比他们高级复杂多了。我不是动物，不是飞鸟，鸟不需要汽车，也不需要飞机，可是我不坐飞机就上不了蓝天。鸟有翅膀，可是飞机价值1000多万，人类需要飞机，所以需要很多钱。我们的借口零零总总，不胜枚举。总之，人不能像鸟那样信靠神，凭信心生活。但是你试过了吗？不妨试一试，就会发现你也可以信靠神，凭信心生活。不但如此，你还会发现神的话绝对是真实的。比至于飞鸟，它真的更加在意你。当然，要是你不愿意遵行，就会觉得主耶稣的教导真难，心里刚硬的，就会觉得神的旨意很难遵行。不要挣扎，不要反驳，就照神的话做吧，这样你就会发现遵行神的旨意并不难，因为神的旨意就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可能有人会说，挨打的是我，你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了。可见我们还不明白，打在我们身上，疼在神心上。难怪扫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主对他说，你为什么逼迫我？旧约还有一句经文真动人，就是以赛亚书63:9，那里说到，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以色列民经历的一切苦难，神也感同身受。神关心我们，为什么我们觉得遵行他的旨意很困难呢？在马太福音7:7，主耶稣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留意这里说，叩门就给你们开门，门已经为你开了，这就容易多了，还有什么问题呢？问题是，门开了，但没有人会推你进去，你必须自己走进去。可见，救恩是神、人双方的责任，只要我们呼求神，神国的门就会打开。但这不是活板门，一开你就掉了进去。可是有的人传起福音来，就好像神国的门是个活板门，一按按钮门就开了，你就掉了进去。这里说这道门会为你打开，可是你必须走进去。慈悲的神开了门，这是他的恩典，你没有办法破门而入。但千万不要把圣经所说的恩典理解为人就毫无责任。神恩慈地开了门，但我们必须进去， 而且门虽然开了，却是一道窄门，我们必须努力才能进去，必须谦卑，低首弯腰，必须放下一切包袱，放下罪的重担，才能进去。所以进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很多传道人会告诉你，只要肯相信，你就得救了。似乎得救很容易，无非是相信的问题。可是看看主耶稣的教导，看看新约的教导，得救容易吗？主耶稣说，有一条宽路，平坦易走，却引向灭亡。要是你觉得相信很容易，脚下的路也很平坦，那么最好检查一下你的信心是不是得救的信心。圣经绝对没有教导说得救很容易。我们看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八节，使徒彼得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义人就是基督徒，按照定义，基督徒当然应该是义人，但彼得用词很小心，他并没有说若是基督徒仅仅得救，他是说若是义人仅仅得救。因为很遗憾，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是义人。想一想仅仅得救是什么意思？意思是好不容易才得救。可是今天的牧师传道人竟然跟圣经的教导背道而驰，说得救很容易，只要相信就行了。在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保罗劝勉基督徒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要经历许多艰难才能进入神的国。试问得救容易吗？再回到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和十四节，我们看看主耶稣给了我们一幅什么样的图画。留意他的用词，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跟我们常常听到的信息判然有别。为什么我要与众不同呢？为什么不随波逐流，也说得救很容易呢？我说得救不容易，自己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恰恰也是在让自己的得救不容易。但我必须传讲圣经的教导，我不是兜售廉价商品的推销员。主耶稣是实话实说，马太福音七章十三、十四节这番话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图画。有一条窄路蜿蜒通往一座山，就是锡安山，直达山顶，那是神的城，城里有圣殿，是神的家。凡是去过耶路撒冷的都能够明白这幅图画。我在以色列住了半年，每天都望得见锡安山，就正对着我的窗口。上山的路都不是宽大的，必须以里而行，登山的人都懂，山路都是峰回路转，弯弯曲曲的，不可能是直的，那就太陡了。还有一点值得留意的是，窄门的门这个字，两段经文用的是两个不同的希腊字。马太福音七章十三节的门是城门，而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的门是房子的门，所以这是两道不同的门。整幅图画就是，你登上窄路， 来到城门下，敲城门，城门就会打开。正如主耶稣所说的，城门打开后，你必须进去，必须继续往上走，因为还没有走完。进入城门并非完事大吉了，这只是开始而已，你还得继续攀登这条窄路，直到神的家的门口。进了这道门，就抵达了神的家。这是一幅多美的图画。城代表了教会。加拉太书四章二十六节说，属灵的耶路撒冷就是教会，但教会并非终点，而是开始，还得进一道家门，就是天父家的门。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二节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他还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们还没有抵达天父的家，必须去到那，但不要以为会自动抵达天父的家。难怪主耶稣刚刚说了去天父家里预备地方，接着就提醒门徒，他说世上有很多敌对神的人，所以他们会招人恨恶。必须继续走窄路，走向神的家，努力进入那道窄门，进入神的家。好美的一幅图画，但遗憾的是，很多人以为一旦进入了耶路撒冷，进了教会，一旦相信受洗就完事大吉了。大错特错了，进入了耶路撒冷，你就是在走向神的家，必须继续前行，直到你抵达为止。而且这是一条小路，小意思是指艰难，希腊原文的意思是承受很多压力，难怪得救不容易，这又是一个原因了。在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主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要努力。今天没有人敢传讲努力，讲努力就是在讲靠行为得救。难道他们想说主耶稣是在讲靠行为得救吗？因为努力这个词是主耶稣用的。不但如此，努力这个词还在新约出现了八次，两次是主耶稣用的，另外六次是谁用的呢？是使徒保罗，是保罗在反复强调基督徒要努力。为什么我们一讲努力就招来指责，说是在讲靠行为得救呢？这位教导因信称义的使徒保罗也在教导我们要努力，难道信心跟行为是水火不相容的吗？可见你还不明白主耶稣和保罗所教导的信心。使徒保罗从来没有说过只要相信就行了，他恰恰是强调基督徒必须要努力进天国的人。你知道努力这个词的希腊原文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全力以赴，就好像运动员冲刺的图画。有时候电视上转播奥林匹克运动会，可以看见运动员冲刺时的脸部特写镜头，所以每每想到努力这个词，不妨想一想那个运动员的面部表情，就知道这个词本来是什么意思了。努力这个词也用来形容角斗士拼命征战，一旦失败，他们的生命就终结了。这个词表达的是竭尽全力。不妨试一试用十秒钟跑完一百米，你就知道有多不容易了，真的要竭尽全力。这就是保罗和主耶稣用的词，你们要竭尽全力进窄门。可是有人却说进神的国很容易，圣经中根本没有这种教导。为什么 得救这么难呢？为什么得救的人少呢？有四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自我中心，我们内心总是抵触神的旨意。归根结底，救恩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到了审判的那一天，你一定会自怨自责的。人的本性就是喜欢我行我素，一旦胜过自我，其他的一切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了。要是连着最基本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就寸步难移。如果你总是抱怨为什么神这样待你，可见你还不明白神关心你，神爱你，你还是多么以自我为中心。除非胜过了自我，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基督徒。你所谓的信心，纯粹是头脑上的相信。这种人开口讲信心，无非是头脑上接受某些事情是真的。他们之所以做基督徒，无非是想找一些精神寄托。换言之，他们不是在顺服基督，而是在利用基督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你只要听一听他们的祷告，就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基督徒了。都是神保护我，出门乘飞机，神的膀臂就会拖住飞机，因为圣经说，神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神当然会伸出膀臂，但问题是，神会拖住你吗？如果神不理会你，那么你所谓的相信神，在非基督徒看来就是一种精神寄托，毫不真实，神根本不会拖住你。这种自称有信心的基督徒每每祷告，就是神祝福我的祖父母，神祝福我的父母，祝福我全家。可是祷告一结束，他们便忘了所有的人。难怪世人厌恶这种基督徒，觉得做了基督徒反而更自私了。他们做基督徒只是想利用神，利用宗教，内心从来没有学习去遵行神的旨意，而是总要神按照他们的旨意行。一旦不能达到目的，便对神满腹牢骚。这种基督教跟主耶稣的教导是背道而驰的，是羞辱了福音。可是今天这种教导却广受欢迎。但主耶稣说，除非一生遵行天父的旨意，住在基督里，否则你就根本不是真基督徒。为什么得救这么难呢？第二个原因是，我们喜欢享受最终之乐。不要以为罪很无聊，罪能够给人乐趣，其乐无穷。不过这种乐趣只是过眼云烟，之后就得付代价了。但犯罪是一种享受，否则谁会犯罪呢？要是奸淫没有乐趣，谁会去犯呢？犯罪的人往往是乐在其中。想想打劫也是其乐无穷，不必像那些可怜虫每天朝九晚五上班，早出晚归，年复一年。你只要掏出枪来，10万块钱马上到手。而最刺激的就是警车在后面穷追不舍，来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真是其乐无穷。生活是需要有点刺激的，那么就去打劫吧，可能不是为了钱，只是为了好玩。有的人真的喜欢跟警察玩这种游戏，看看能不能甩掉警车，跟警察比较一下开快车的技术。犯罪真是其乐无穷，直到付上了代价就后悔莫及了。很明显，持枪打劫的人从来没有想过要在监狱度过余生，他希望不会落到这种地步，毕竟总有少数抢劫者可以安然无恙，逍遥法外，他希望自己也能够这么幸运。 至于其他种种隐藏的罪，就根本没有人知道你犯了。但是罪总有办法找到你。圣经说，种什么收什么，这个原则谁都没有办法逃避。你种什么就会收什么。但人真奇怪，总喜欢贪图一时享受，不愿意考虑后果。再比如抽烟，每包香烟上都印着一条警告，卫生部提醒你吸烟损害健康。人们的反应是，管他呢，我喜欢这个味道，真过瘾，于是照抽不误。现在享受，迟些再付账吧。最近我们经常去医院探访一个人，他从前每天抽一两包烟，结果现在刚刚50多岁就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他以前不理会香烟盒上的警告，尽情享受，现在却患上了肺癌，值得吗？前几天我们刚刚去过医院，看见他呼吸非常困难，他妻子打电话给我妻子说，他中风而死也好过现在窒息而死啊。又说，要是我们能够选择如何死，那该多好啊。人是可以选择如何死的，他选择了这种死法。多年来别人一直提醒他，你这样抽法是会死的，但是他不愿意听，现在还说不能选择如何死。他就是选择了这种死法，但这就是人的本性，不愿意听神的话。人的话都听不进去，又怎么会听神的话呢？政府已经警告了吸烟损害健康，当然不是在骗你，骗你有什么好处呢？但问题是，罪很吸引人，其乐无穷。一旦你上了钩，就很难摆脱了。难怪走窄路这么难，世界的吸引无处不在。要是没有受过试探，那么你还不是基督徒。基督徒一生都在经受试探，试探形式五花八门，不小心就会铸成大错，悔之莫及。我曾经分享过，我不止一次受到犯罪的试探，因为魔鬼一直在找机会试探我。有一次我入住旅馆，竟然被安排要跟女孩子同住一间房。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那个素未谋面的女孩子也同意。当时旅馆刚好客房紧张，便想让我们同住一间房，这女孩子居然欣然同意。很明显，最终之乐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我们无时无刻不再受试探，要么金钱试探，要么性试探，零零种种不一而足。魔鬼真是服务周到，让我们轻而易举就可以犯罪。当时我身处异国他乡，没有人认识我，一夜风流太容易了，可是一旦做错了，就会遗憾终身，享受在前，悲剧在后。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经常被世界吸引。你不妨让脑子空闲一会儿，特别是疲倦的时候，看看会涌出什么样的念头，结果全都是试探的念头，金钱、性等等。撒旦让这些念头如决堤之水滔滔不绝，我自己也毫不例外，所以我就努力去战胜它。如何战胜呢？就是不断思想神的话，正如诗人所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我不敢让头脑空闲下来，一旦头脑一片空白，自然就会出现一个真空，一切就会涌进来，所以 我经常工作再工作，直到头脑太累转不动了，于是便倒头就睡。做基督徒不容易，犯罪的吸引太强烈了，这是一条艰难之路，因为压力太大。比如金钱的压力，大家都体验过，特别是存折上的钱越来越少，压力也就越来越大。传道人更是都体验过金钱的压力，因为传道人的薪水不高，眼见朋友们越来越富有，自己却一贫如洗，不禁心烦意乱。结果你不但没有信靠天父，反而压力与日俱增。除了世界的诱惑，还有世界的敌对。用希伯来书12:3的话说，就是罪人的顶撞，就是罪人反对你，敌视你。做基督徒，不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单位都不好受，因为别人会嘲笑你。生活在北美，这种压力还不算太大，可能只是父母的一些批评反对，或者是牧师在传讲神的话时要忍受四面八方的攻击。当然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在此我就不谈了。可要是在非基督教国家传道，压力就太大了，相比于那些国家的弟兄姐妹所承受的一切，我们的压力实在无足挂齿。为什么得救的人少呢？为什么得救这么困难呢？第四个原因，是因为很多人都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十字架。做主耶稣的门徒，就得承受压力，这是做门徒的代价。主耶稣说，人若不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做基督徒很容易，主耶稣说不容易，除非你对做门徒的要求视而不见。你可能会说，为什么主耶稣要把做门徒的条件设得这么高呢？他不是想我们得救吗？也许他可以稍微降降价，否则的话他一方面说希望我们得救，一方面又把条件设得这么高，那么谁能得救呢？其实主耶稣设立的条件只是最低标准，还不是最高标准。我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得不到救恩了。主耶稣说，人若不舍己，背起十字架跟从我，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他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愿意你做他的门徒，而是因为你不符合这个条件，即使做了门徒也没办法存活。并不是他不让你生存，而是你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生存下来，是世界不让你生存，并非主耶稣。主耶稣真的希望你能够生存下来，可是你根本做不到，除非你符合这个要求。这个最低要求就是背起十字架，舍己。当然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身体力行，否则你就没有办法存活，没有办法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以上我们谈了得救的人少，得救为什么这么困难的四个原因。而第一个原因跟第四个原因的相连之处是，要透过舍己来战胜自我。第一个原因是自我，除非战胜自我，否则就做不了基督徒，因为你会悖逆神，而悖逆神就不能有信心。因为按照圣经的教导，信心的定义就是遵行神的旨意，没有信心就不会遵行神的旨意，唯有凭信心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但是 只要生命以自我为中心，你就没有办法遵循神的旨意。所以做门徒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舍己，背十字架。运用到日常生活中，舍己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对自己说不，对自己说不，才能对神说是，才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可见主耶稣并没有故意在难为我们，他是在实话实说，不这样做就不能遵循神的旨意，就不能有信心。每天都愿意对自己说不，这样你才能对神说是，无论他吩咐你做什么，你都愿意顺服。这就是舍己，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这样你就是真基督徒了，就能够进入窄门。你就会发现窄路并不难走，因为你在窄路上能够与神同行。我多次提到，在生活中每当面临选择，总要选择走窄路。宽路舒适平坦，但结局是灭亡。走窄路最终不会遗憾。你所走的路如果舒适平坦，可见是走错了路。如果崎岖不平，充满了敌对、试探、困难，那么你就走在了正确的道路上。很多人经常问，具体做决定时，怎样才能知道神的旨意呢？答案就是这节经文了。比如眼前有两份工作，一份是年薪2万，一份是年薪5000，你会选择哪一份呢？有的基督徒认为神的旨意是选择前者，因为神希望我们富有，这是神的祝福。要是有人这样教导你，那么他还不明白圣经的教导。我已经实践了这个原则，我深有体会。你一定要选择走窄路。我刚一信主，他就教导我走窄路，我选择了窄路，体会到与神同行真奇妙。最后我想以一个例子作为结束。当年我离开中国逗留在香港期间，竟然有人来找我，向我提供无条件奖学金送我去美国。那是一家基督教机构，不知从哪里听说到有我这样一个人，便主动上门说，我们愿意帮助你，送你去美国读书，一切费用以及办理护照、申请签证等事宜全包在我们身上。我说，我怎么去美国呢？我刚从中国出来，拿的是中国护照。那时候中美还没有建交，两国关系很紧张。他们说，你放心，一切都包在我们身上，我们会带你去美国，就看你同不同意了。我问，为什么你们要帮助我？有什么条件？他们说没有条件。我问，这笔钱我得归还吗？怎么个还法呢？他们说不用还。我问，那么你们为什么要帮助我？他们回答说不为什么，只希望你愿意做美国的朋友。我问，为什么你们要结交我这个朋友呢？他们说，我们能够预见到你会成为中国的领袖人物。我心想，他们真是算命的，竟然能够预测人的未来。这是一个基督教机构，不是政府机构，他们愿意提供这种帮助。最后他们问我，你同意吗？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你一定会觉得是神开的路。我几乎一文不名，申请签证困难重重，又不知将来如何，现在突然有了一份无条件奖学金，学什么都行。我问他们，要是我学医 你们会资助我6年吗？他们说，随便你学多少年，随便你学什么，我们都会资助你。这个选择真是太理想了。而另一个选择是不知何去何从，又身无分文，人地生疏，无亲无故。他们的帮助是个试探，不过你大可说这是神开的路。于是我跪在神面前祷告，去问他的意思。神回答我说，你要走窄路，我会与你同在。后来我只好回答他们说，多谢你们的好意，可是我不想接受这项奖学金。自从他们向人提供奖学金以来，还没有人拒绝过，我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弟兄姐妹，一定要选择走窄路，虽然困难重重，可正因如此，这条路真美好，因为你会看见神如何解决这一切问题。神带领我走窄路，年复一年，神迹不断，结果我的信心越来越强，由小信变成了火热的信心。要走窄路，这是永生的路，没有什么比永生更重要的了。得不到永生，那么今生就毫无意义。主耶稣的教导真奇妙，可是除非你甘愿走窄路，否则就会掉入各种陷阱中，永远找不到永生的路。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大家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5讲，题目是要努力进窄门，得救是极其困难的，因为这条通往永生的路是一条艰难的窄路，除非我们愿意放下自我，愿意舍己，立志让主随己意带领我们，否则我们是无法走完这条通往永生的路。我们要谨记主耶稣的警告，靠天父的恩典，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庄西和牧师登山宝训解经讲道系列的第36讲。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福音电台，我们的网址是 www.福音电台的汉语拼音 FUYINDIANTAI.ORG， 我重复 www.福音电台.org， 欢迎您上网收听和下载讲道信息，你也可以来信索取信息的讲稿，信里请注明收听的日期和节目的名称。我们的地址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我重复，香港邮政总局信箱6804号，信封上请注明张成收。